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空姐闲扯是不当，但北京驱赶低端才是歧视。
把那个十多万的那个农民工啊，作为低端人口啊，把他们从那个居所里头驱逐出去，让他们流落街头。
从六四到 A 四，两代海外华人在欧洲谈政治抗争。
刚刚结束文革，然后很多西方的思想涌进来，大家不满于现状，而且不只是青年的学生，不想再接受文革。
云南警民冲突，旅美中国穆斯林活动人士马巨说，他们誓死保卫清真寺，因为这是东方穆斯林最后的尊严。
那个共识，这是东方穆斯林最后的尊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由宇宙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导弹被100%的拦截。宇宙，
是的，志远。首先呢，是俄罗斯方面说，莫斯科星期二5月30号突然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这使得俄罗斯首都受到俄国国会一名议员所说的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攻击。与此同时呢，俄军在24小时之内对基辅发动了第三波空袭。自从俄罗斯去年二月对其邻国发动大规模入侵以来，战事呢基本上都在乌克兰境内举行。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5月29号说，爱国者导弹将在乌军反击侵略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乌克兰军人手中，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确保我们100%拦截任何俄军导弹，恐怖必将失败，我们的成功是对恐怖国家的最大羞辱。而此前一天，俄军对基辅等地发射了多枚导弹和无人机。志愿。
好的，另外呢，白俄罗斯流亡反对派领袖说乌克兰必胜。宇宙。
是的，流亡海外的白俄罗斯反对党领袖斯维亚特兰娜·齐哈努斯卡亚5月30号说，他相信乌克兰将取得乌俄战争的最终胜利。他说，乌克兰获胜将削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独裁者的力量。齐哈努斯卡亚在斯洛伐克出席当地智库全球安全论坛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乌克兰人不只是为自己的领土作战，他们在为所有的民主国家作战，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白俄罗斯。只有白俄罗斯实现自由，乌俄战争才能结束。白俄罗斯人民已经准备好铲除现任政府。志远。
好的，那么美国和中国恢复商贸会谈，机会稍纵即逝。宇宙。
是的，美中两国恢复了在商贸领域的高层会谈，可以说呢是延续了双边关系解冻的势头。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认为呢，这次美中高层接触呢能够成型已经不容易，在双边关系中新的冲突点不断的出现，同时呢进一步解冻的后劲儿恐怕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北京不抓住机遇，美中之间的外交融冰或许就会就此止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阿尔登说
：“So this seems to me to be a bit of a shift. Skeptical, with Yellen's speech.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转变。我曾经特别持怀疑态度，但是已经有一些后续的行动表明，美国政府希望做一些事情来保护美中商业关系，而不仅仅是关注依赖中国关键商品所带来的危险性。
Dangers of dependence on critical goods from China.”
志愿。
好的，最后，巴布亚新几内亚推迟与澳大利亚的安全条约。宇宙。
好的，志愿。巴布亚新几内亚与美国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之后呢，引发了该国学生抗议一星期。目前呢，这个国家的政府表示将推迟拟议中的与邻国澳大利亚的安全条约，因为它正在咨询国内程序。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办公室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詹姆斯·马拉佩星期一在首尔举行的韩国与太平洋岛国峰会期间会见了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并且讨论了拟议的双边安全条约。在北京与所罗门群岛达成安全协议之后，华盛顿及其盟友对北京在战略要地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安全野心感到担忧。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更多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更多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空姐闲扯是不当，但北京驱赶低端人口才是歧视。国泰事件继续发酵，大陆网民指责国泰空乘人员歧视和崇洋媚外，可耻可悲。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说，前几年北京市政府驱赶十多万低端人口才是货真价实的歧视，用举国舆论来声讨有英资背景的国泰是罚不当罪。
我觉得无论如何来讲呢，是小题大造啊、这个无限上纲。因为你如果讲到歧视，众所周知，前几年北京市政府罔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罔顾这个规定，把那个十多万的那个农民工啊，作为低端人口啊、那个把他们从这个居所里头驱逐出去，让他们流落街头，这个本身就是才是如假包换、货真价实、不拘不节的歧视。
中国发射神舟16载人飞船，中美太空竞争进一步加剧。中国长征2号 F-16 运载火箭星期二5月30号在西北甘肃沙漠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将神舟16号载人飞船上的三名宇航员送入中国的空间站。中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宇航员首次登陆月球。美联社报道说，包括首位非现役军人的三名宇航员将接替目前在空间站上的三位宇航员，他们将在完成6个月的使命后返回地球。新的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约5个月，将从事科学研究和正常维修活动。中国这次载人飞船，正值中国加紧与美国在太空竞争，力争达到太空使命新的里程碑之际，反映了双方在技术、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争夺领先地位及其影响力的竞争进一步强化。马斯克飞抵北京会见秦刚，据报反对美中两国脱钩断链。电动车巨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星期二乘坐私人飞机抵达北京后会见了中国外长秦刚。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马斯克在会见中表示，美中利益交融密不可分，特斯拉公司反对两国脱钩断链，愿意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新华社还报道说，秦刚表示，一个健康、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既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的报道说，特斯拉没有立即回应该公司要求核实中国外交部声明的请求。美欧高官在瑞典开会，应对中国挑战仍然是重点议题。美国与欧盟高级官员从星期二5月30号起在瑞典举行为期2天的会议，讨论双方如何协调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如何在人工智能及其他未来新型技术上进行合作，以及如何解决双边贸易纠纷等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韦斯特格共同主持这次在瑞典北极圈附近城市吕勒奥举行的第4届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会议，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此次会议需要讨论的要点已经反映在一份长达24页的联合声明草案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从64到 A4 两代海外华人在欧洲谈政治抗争。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
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六四到 A 四，两代海外华人在896434周年之际，预计在欧洲各大城市将有许多参与白纸运动的年轻人加入到纪念的行列中。而此前，法国巴黎一批民运人士举办了一场沙龙，名为“从64到 A4”， 包括老一辈和新生代的两代中国抗争者分享了个人参与政治抗争的经历和对现实的观察。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罗马特约记者郑乐杰的报道。
好的，志远。郑乐杰的报道说，5月24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从64到 A4 沙龙上，64参与者蔡崇国介绍了中共实施的天安门屠杀以及帮助学运领袖逃离中国大陆的香港黄雀行动。64爆发时，蔡崇国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他遭到通缉之后，在黄雀行动的协助下逃离了中国。如今流亡法国的蔡崇国说，集权政府要控制一切，所以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卷入了政治的枷锁，只有解套才有自由。艺术家蒋布生活在巴黎，去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蒋布等人在巴黎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名为在法华人喜迎习主席登基，声援在北京四通桥抗议的彭在洲。蒋布在法国也积极投身当地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抗议法国政府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蒋布说，他希望海外的抗争经验和民主制度对中国未来的转型有所启发。
如果跟80年代、80-90年的民运相比，我觉得那会儿的环境可能要更好一些。刚刚结束文革，然后很多西方的思想涌进来，大家不满于现状，而且不只是青年的学生。当年的42大游行是上百万的北京市民把那些军警都推开，大家不想再接受文革，就是跟现在不一样。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是，更多的人没有觉得中国这个问题非要改变不可，空间不仅越来越小，而且好像支持的人也没有那么多。
以玲是一名中国跨性别人士，他目前正在瑞士一个难民营，正在申请政治庇护。
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需要向上一代人去学习和取经的，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可以放弃所有的生活，去为了寻求美好的世界去努力。
以玲还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解除封控之前发生的白纸运动，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也引发了强烈反响。一批留学生开始形成线下组织，参与各种集会活动。在德国柏林线下抗议集会之后，一本名为《茫茫》的杂志应运而生。这本由在欧洲的青年创办的独立杂志的旗号就是一本不受审查的杂志。蒋布还与美国之音记者郑乐杰分享了他对欧洲当地中国移民群体的观察。他说，目前欧洲的中国移民群体大多来自浙江省，他们以宗族、地域为纽带，通过包括劳工签证、家庭团聚、申请庇护或者非法移民等各种渠道居留欧洲国家。他们从事从饮食到服装、小商品批发在内的各行各业。不过呢，这个群体尽管数量相当庞大， 但是他们却不敢于关心政治，因为他们的产业、商会、同乡会等等都与国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敢不所谓的爱国。而中共对媒体的审查和渗透，中国移民对微信等中国社交平台的依赖，也导致很多人出现了越出国越爱国的现象。郑乐杰的报道说，从64到 A4 的两代抗争者，尽管经历不同，无论是当年得到黄雀行动的帮助，还是如今自己润出中国，他们为自己解除枷锁、获得自由的追求是没有差别的。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罗马特约记者郑乐杰的报道。从64到 A4， 两代海外华人在欧洲谈政治抗争。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云南爆发警民冲突。旅美中国穆斯林活动人士马巨说，他们誓死保卫清真寺，因为这是东方穆斯林最后的尊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云南爆发警民冲突，回族民众抗议当局强拆清真寺穹顶。华盛顿邮报根据传至海外以及在推特上贴出的视频报道说，冲突发生在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回民聚集的纳家营地区。当局星期六5月27号试图拆除当地一座已有600年历史的清真寺的阿拉伯式的穹顶时，遭到当地回民群体的强烈不满与抗议。旅美中国穆斯林活动人士马巨说，连日来他密切关注云南纳家营清真寺强拆引发的警民冲突和当地断网连夜搜捕的后续。他说，抗争者中不乏文革沙甸事件中九死一生的人，他们誓死保卫清真寺，因为这是东方穆斯林最后的尊严。
那么很多纳家营的很多勇士们呢，都跑到这个沙甸去保护沙甸的时候都死在了那里。到今天我们也知道里边有很多人都是当年在那里边九死一生出来的人，他们还都活着，所以呢他们不会妥协。而且我也知道他们已经有很多人准备就是说赴死去保卫这个清真寺。那个共识就是这是东方穆斯林最后的尊严。
已经有600年历史的纳家营清真寺曾于2004年予以改建，将其从中国殿堂式的风格改建成拥有阿拉伯风格的穹顶式建筑，并且将清真寺增高加大，使其除拥有穹顶外还具备四座礼塔，可以供3000人同时做祷告。港台媒体报道说，当局因为要求宗教中国化而试图将这座清真寺拆除，并恢复成原先中国殿堂式的风格。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记者曾试图给当地手机打电话，但是全部都打不通，所打的电话全部直接接入语音信箱。活动人士向华邮表示，当局可能已经将当地的手机服务全部切断。通海县警方星期天称，这起事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管理，因此敦促所有涉事者在6月6号之前向警方自首，以求获取从轻处罚。华邮报道说，通海县纳家营清真寺始建于13世纪，随后经历了多次的重建和扩建。2019年，这栋建筑的一部分还被列为受保护的文化遗产。但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主导下，对宗教事务的管控越来越严厉。习近平要求宗教界和信众们也要保持对中共的绝对忠诚，并且要对宗教实施中国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了解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玉文的专栏文章，习近平治下革命大词的回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创造口号用来治国、统治和洗脑，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而习近平上台后，在口号治国方面胜过他的前任，除了毛泽东。他回收也创造了大量所谓的政治新词， 把他们灌入中国的政治生活，以强行扩大他自己和中共对人民的权威。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宇文的文章节选。
好的，志远，脱口秀演员李浩石脱口而出的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成为他的祸水。因为这八个字是习近平2013年3月11日为解放军所做的指示，其原文是努力建设一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人民军队，这已经是习近平语录之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敢于拿独裁政权最高领导人的最高指示逗乐子，后果可想而知。习近平推出或者回收的新词的重要一类是立下规矩，为自己和政权保驾护航，可以称为规矩类。比方说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革命，党领导一切，伟大斗争，政治规矩，政治建设，根本遵循，关键少数等等。另外一类可称为蓝图类，比方说中国梦，精准扶贫，共计策改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等。奥威尔在1984这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集权国家大洋国，他的统治者老大哥和英社党统治人民的一种方式就是新话，党的口号就是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为控制人民思想而专门发明的。因此我们不难解释，习创造或者回收的这些所谓的政治新词需要频繁出现在党的文件、报告、领导人讲话、对外交流、报刊宣传、干部学习、学生课堂以及专家学者的演讲与论文中，成为党在所谓新时期的新话和意识形态。它们构成所谓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不仅对内控制思想和控制一切，也是中共向外输出的政治文化。习的政治新词，特别是规矩类，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文化的言说表现。这类词语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人民领袖、舵手、统帅、舆论斗争、自我革命、红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办报、历史虚无主义、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我将无我等等。虽然有些革命词语从毛时代就一直延续下来，就此而言他们并非政治新词，但是到了习近平，他把这些革命词语的含义又复兴了。这些词汇说到底就是把受众装入和禁锢在中共构筑的语言管道中，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而共产党作为革命党起家之后，从来没有改变过其革命党的本质，炉灶依旧，其中的火药味儿从来没有消除，只是有时隐身到烟消云散，有时暴露到浓烟滚滚。
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步步为营中把革命党的炉灶再次搅动到浓烟滚滚，可以说李浩石不幸被呛到不仅仅是灰头土脸。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宇文的宇文世界。习治下革命大词火热回归，严控一切令人窒息。编者按，这是邓宇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有删节。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研究指英国孔子学院员工需经中国政治审查，涉嫌违反英国法律。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四月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地几十所孔子学院均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危害英国的言论自由。有英国议员考虑从台湾引进中文教师。下面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在伦敦的特约记者郑乐杰。
郑乐杰，请先介绍一下中国在英国孔子学院的情况，还有中国是如何控制这些孔子学院的。
好的，陆洋，这是目前处于英国大学的孔子学院，共有30所，是全世界最多的。那英国有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机构，它叫做英中透视，它在四月底就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会政治审查申请到就是在英国的孔子学院工作的中国人啊，要审查的事项包括他们的政治取向、种族、宗教背景、年龄等等。英中透视就说，英国的孔子学院也会基于员工他能不能够跟随中国共产党纪律的这个能力去聘请他们啊，就是员工他必须要参与压制校园里面言论自由的工作，以及他们也需要去骚扰批评中国的人啊。陆洋，
好的。另外呢，郑乐杰，你在这个报道中采访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他是怎么评价这个英国孔子学院的？
陆洋啊，罗杰斯他对我们指出，孔子学院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宣传工具啊。他说他们这个教师需要通过这个中国政府的审查啊，就真正反映了这一点啊。他也说孔子学院的影响力是对英国的学术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威胁啊。英国的这个政府没有兑现这个他竞选时候的承诺，去关闭这个孔子学院啊。罗杰斯认为这是令人失望的啊。他说的是，就是现在的英国首相苏纳科，他在去年竞选的时候，他都很明确的说过，孔子学院应该全部都要关闭。但直到现在，他上台已经好几个月了，都还没有发生。陆洋，
另外，郑乐杰，英国立法机构对英中透视的这份报告有什么反应呢？
陆洋啊，就是有一个熟虑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名的一群这个英国上下议院的议员，看到这个报告以后，已经要求英国政府要就这个刚刚我们说的研究结果要做出调查。就他们说英国其实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让人们学会中文、中国文化的方法如果继续让这个孔子学院在英国站运作，是在不知不觉间坚决支持了这个北京的跨国打压行为。所以他们也说，他们知道这个海外的中国人群体有遭受这个孔子学院的逼害，应该为他们发声，要紧急调查这个相关的指控以及兑现我们刚刚说英国政府承诺，就是关闭孔子学院。我们知道去年九月，英国一份杂志叫做《观察家报》，他报道指英国国会这个跨党派也是一些议员，他有跟台湾商讨，就是能不能从台湾引进一些中文的教师另外，今年2月底英国国会的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他有一个听证会，就请到了伦敦大学城市学院的院长叫做芬克斯坦，他就说英国大学应该尽快的有秩序的与这个孔子学院是切割，同时就保障以及增强英国人可以学习中文的环境。他说如果能够与台湾合作，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建议，他也希望可以尽快达到这个结果。陆洋，
谢谢陆洋与美国之音在伦敦的特约记者郑乐杰的连线报道。研究指英国孔子学院员工需经中国政治审查，涉嫌违反英国法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